我们今天来到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启示录》一共有22章，它的作者是使徒约翰，写作的时间主后96到98年，写作的地点在巴摩海岛或者是在以弗所所写的。受书人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启示神的计划终必实现，主必再来，终必得胜，让国度权柄荣耀实现，建立天国。这本书的主旨是天国在人间。要节21章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启示录是一卷旷古的奇书，正如创世纪是起头的书卷，启示录是完结的书卷。在启示录里面，神救赎的计划都要实现，神尊荣的圣名在一切被造之物前被高举。启示录是新约中唯一以预言事件为主的书卷，书的名字启示就是揭开揭露的意思，是一卷揭露神的性情和他计划的书卷。约翰被放逐在巴摩海岛的时候见了异象，后来就把他所见的异象写下来。当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基督教受到残害的迫害，所以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鼓励信徒，带给信徒希望，劝勉他们在受苦难的时候能够看见永恒，能够坚定。这本书是以复活基督的意象为中心，借着主耶稣基督，神将击败一切的仇敌，包括撒旦在内。这本书讲了神的审判、世界的末日、救赎工作的完成、主以公义统治这个地上、新天新地的来临、基督和教会永远的合一。这本书非常的重要，在三方面，在时间方面，它是神最后的启示、最后的心意；在神学方面，是圣经旧约、新约预言的总应验，是神国度和救赎的完成；在正典上，它是一切启示的终结，圣经正典的完结。这本书的特征，启示录是用启示文学的题材所写的，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象征隐喻，而且用很多的数字，像3、7、12来代表它的意义。第二，这本书它充满了旧约的词句。第三，这本书它有天国、有愤怒、有得胜、羔羊、真理。最后，这本书是以一个预言为主的书卷。这本书写作的历史背景，当时罗马君王都要主张该杀崇拜，也就是要人把皇帝当作神一样的来崇拜，违反的人就要受到酷刑。在皇帝窦米先的年代，他自称是统管万有的神，推行该杀崇拜，很多的信徒因为拒绝向君王下拜，所以窦米先就向教会宣战，很多的信徒就为此殉道。使徒约翰当时在亚细亚那个地方服侍神，是当时教会的领袖，所以在主后95年，他就被窦米先皇帝把他放逐在靠以弗所25里外的一个海岛，叫巴摩岛，那里的石矿场做工。他在那里的时候，主让他看见了异象，吩咐他把所见所闻都写下来，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当时在地理上非常的接近， 他们也都是使徒约翰所牧养的教会。当窦米先以后的皇帝叫做纳瓦该沙，他同情基督徒，就释放约翰回家。所以约翰在回到以弗所以后，就把这本书写成，大概是在主后96到98年之间。读启示录是有困难性的，它主要的困难第一个是因它是文学表达，启示文学用很多的象征和隐喻的文字，加上透过意象和符号来表达，所以让读者不容易抓到它的真实意义。第二，因为有旧约的背景，启示录一共404节的经文，其中间节和直节引用旧约的就有348节，占了整本书的89%。所以如果不熟悉旧约，阅读启示录的时候困难重重。第三，书里面的结构，书里面的事件有时候记在地上，有时候记在天上，有时候忽然插入一段毫不与上下文相干的插段，所以在时间上也不能够连贯起来，就比较难掌握整本书的进展。第四，启示录困难的原因是因为解经的原则，解经家对这本书的解释意见特别多，各说各话，让信徒不知道是听哪一个才好。可是我们要知道启示录是容易明白的，为什么？因为第一是神的心意，所有神给人的启示都是要我们明白的，神不是和信徒来玩猜谜游戏。第二，约翰的心意，约翰他写这本书，他是见证人，他把这本书写出来就是要信徒能够清楚的明白神的计划，神最后的胜利。所以关于启示的解释有哪些方法呢？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第一叫做象征法，他们认为启示录只是一幅象征性的图画，形容了善与恶的相争，光明和黑暗的相争，神国和撒旦国度的相争，而最后的胜利是属于神的。至于里面的细节就不必去研究，而且认为这些细节也跟实际上的历史结局没有关系。第二种解释法叫做历史法，历史法的学者认为这本书只是历史的回顾，就像书里面所记载的事迹大部分都在罗马皇帝、罗马时代、尼禄或窦米先时代已经发生了。也有历史的学派解释说，这些历史是要应验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就像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大事情启示录预先的写出，例如七印就是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历史，让罗马帝国灭亡。至于蝗虫从无底坑飞出来，就是指后来回教徒的入侵，其中还包括了像法国大革命，还有教皇与改革家的争论等等。这种解释多彩多姿，但是莫衷一是。第三种解释法叫做未来法，这也是我们要解释的方法。他认为这本书除了启示录一二三章以外，从第四章开始都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书里面的启示事件尽可能的都用字面来解释。讲完了启示录的解释方法，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启示录跟创世纪的比较。创世纪是记载乐园丧失，而启示录记载乐园复得。创世纪记载人被神所驱逐，启示录讲到人与神永远同住。创世纪讲到咒诅，启示录讲到祝福。创世纪讲到失败，启示录讲到得胜。创世纪讲到天地造成，启示录讲到天地重造。创世纪讲到日月放光，启示录讲到不需要日月。创世纪讲到第一次哭切，启示录讲到再无眼泪。创世纪讲到人拒绝生命树，而启示录讲到生命树再生。讲完了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大纲。 启示录的大纲我们可以根据一章十九节的分段，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分成三大段，就是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第一章所见的事就是指的约翰时期在巴摩岛所见的异象，第二大段是现在的事，第二章到第三章是讲到七教会的异象，第三大段是将来的事，就是第四章一直到二十二章。在将来必成的事幕后的异象，我们又可以分成四段。首先第四章第五章讲到天上的宝座，然后第六章到第十八章讲到地上的灾难，在第十九章到二十章讲到主耶稣再来和千年国度，最后二十一到二十二章讲到新天新地。在地上的灾难六章到十八章中间，第六章讲到灾难里面的七印灾，第八章到第九章就是接下来的七号灾，在第十五章到十六章就是接下来的七晚灾，这是一个顺序。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在第六章讲到七印灾以后，作者约翰就有一个插段进来，在第七章讲到两群众。什么叫做插段？简而言之，插段就是作者在写完一段以后，他回笔来写灾难前发生的事或灾难以后发生的事情来做解释，也带来一些的安慰。所以在第六章讲完七印灾以后，约翰就在第七章是插段一讲到两群众，然后在八章九章讲完七号灾到七晚灾前面他有两个插段，其中在十章十一章叫做插段二，讲到约翰吃书卷和两见证人的事情，然后在十二章到十四章是第三个插段，讲介绍七位人物，然后才记十五章到十六章的七晚灾。在七晚灾结束以后，作者有一个插段第四，就是讲到巴比伦的灭亡，在十七章到十八章，然后再记主耶稣再来。了解了启示录的大纲，我们接下来就按着这本书的次序来做一个内容的简介。首先在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情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从一章一节到八节这一段的书的序言，约翰一开始就指出启示录是一本启示，然后也讲出这本书是一个见证，并且这本书是预言。首先讲到这本书是启示，启示就是揭露掀开的意思，表示神的工作他的计划先前是隐藏的，现在把它展开。至于怎么展开呢？他启示有五个方向的传递层次，首先是神，然后传给他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传给那个使者，有一个定冠词讲到特别的使者，然后再传给他的仆人就是约翰，然后由约翰传给众仆人就是七教会。启示的重要性有三个字，就是必、快、成。必是一个必然性、肯定性、确实性，快是一个临近性、快速性还有紧急性，成是一个应验性、实现性和完成性。所以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看见神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必、快、成。书是一本见证，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首先这是神的道，不是人的理论，是神给人的真理。 第二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是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认可的。第三是约翰自己的见证，是约翰亲自的经验，不是虚构的故事。讲完了书士启示在一章的一节，然后讲完了书士见证在一章二节，然后第三节书士预言，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预言就是预告还没有发生将要发生的事情，念的听的还有遵守的人是有福了。所以我们来读启示录，遵守其中的话是有福的。日期近了，表示神天国降临建立的时间很接近。在第四节到第六节就讲到这本书是写给谁的。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这都是约翰所照顾的教会，然后作者对他们的祈祷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恩惠平安是救恩的两个姐妹，恩惠是根，平安是果。那我们信徒能够得到恩惠平安从哪里来呢？原来从三一真神，也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还有神宝座前的七灵。七灵，七就是代表全能的，表示一个全知之灵，还有从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让我们得到恩惠平安。并且在第五节下到六节讲到主耶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主耶稣为我们信徒做了两件工作，首先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第二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而且我们可以做神人中间的中保，就是做神的祭司。这本书约翰写作的目的就在七节和八节，主要是有两个主题，首先是讲到主再来，再来是讲到主的能力。看了、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约翰就用旧约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还有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的经文合成一句话，指出主要来是一个公开可见的事件，主再来是要带着审判的目的回到地上，这是这本书最主要的主旨。接着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位神是全能的，而且只有这位全能的神能够促成弥赛亚国度的降临，促成主耶稣的再来，来完成整本书的实现。讲完了这一个祈语以后，接下来就是这本书的第一大段，从一章的九节一直到一章的二十节，就是所看见的事，是指当时约翰在巴摩岛所见的异象。一章九节约翰就把第一个异象记下来，交给七个教会来读这个异象，让他们不要忘掉神的启示。约翰讲出他当时受启示的时候的环境，在巴摩海岛，时间就是在主日。接下来他描写那位启示的主，他从两方面描写，从他的人性，从他的神性。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人子这个字就表示基督耶稣曾经降世为人，这里是强调他的人性。七个灯台代表七教会，灯台象征教会，因为教会主要是要为主来发光。主在七个灯台中间，表示主耶稣就是 教会的元首，教会所受的一切经历，无论是苦难或任何事，主都知道，主也没有忘记，他掌管着一切。介绍完他的人性，十三节下到十六节就是讲到他的神性。首先描写主耶稣神性的外表，身穿白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这就表示他有祭司的职分。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表示他蛮有智慧和圣洁。他的目光如同火炬，表示这位主耶稣他能够洞悉天下万事的真相，看透人的每一颗心，也看见每一个隐藏的角落。他的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铜是象征审判，表示主耶稣他有审判万有的权柄。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表示神的威严。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里是指的他的全能，手里拿着七星，星就是代表教会的使者，表示教会的使者是在主的手里面，教会使者的前途也在主的手里。口出利剑，表示神的话语，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话语就是审判世界的标准。他的面貌放光，如同神的荣光，表示基督有神的荣耀和全能。看见了这位人子，看见了这位神子，约翰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因为看见主的荣光，就立刻扑倒在地，不敢冒犯。但是这位人子却是安慰的，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主是永不改变，而且掌管着生死之权，地上没有任何的能力胜过他。所以在十九节就是他的吩咐，要约翰把所见的异象记下来，成为教会永远可以朗诵的文件。主要约翰把所见的事就是眼前的异象，主是神，而且是教会的主，在七个灯台中间掌管一切。第二，记载现代的事，就是讲到七个教会他们属灵的光景和结果。第三是将来必成的事，就是指教会时期以后的末世情形，包括灾难时期、国度的建立、最后的审判、新天新地等等。第二十节就是主耶稣的解释，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讲完了第一段过去的事，接下来我们从第二章到第三章，就是讲启示录的第二那段现在的事，也就是七个教会的意象。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基督向七个教会来宣告，这七个教会是一个代表性的教会，其中呢，主耶稣给他们的信都有称赞、有责备、有指正、有劝告、有应许。一般解经家都解释这个七个教会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是指在约翰时期这七个在真实历史地理里面存在的教会，另外呢解释以七个教会预表教会的七个时期，从以弗所教会来代表使徒时期，而斯美拿教会代表逼迫时期，这样一直类推到教会的结束。并且这个七教会也是代表每一个时期教会的七种类型， 所以从这三方面我们来介绍这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书信的分析。在第二章是写给四个教会的书信，第三章包括了另外三个教会的三封书信。首先讲到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这个字就是喜悦的意思，当时它是在小亚细亚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主耶稣在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都有介绍自己的形状，特别针对当时教会的背景和情形。主耶稣说他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称赞以弗所教会好行为、劳碌、忍耐、恨恶尼哥拉党的人。有关尼哥拉党，就是指的他们生活放荡、拜偶像。那主耶稣对他们的责备，就说他们离开了起初的爱心，所以主耶稣就劝告他们要回想从哪里坠落，要从哪里悔改，行起初所行的。给他们的应许就是得胜的要把神乐园生命树的果子赐下。在七个教会里面，我们特别注意主耶稣都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什么。我要在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得胜的。得胜的有的人解释就是指的信徒生活上的得胜，也就是一些得胜的信徒他们的奖赏是超凡的，是与众不同的。还有一种解释，所谓的得胜的就是指重生得救的信徒，是指在信仰上没有妥协、没有失败的人。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了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得胜者这个字是约翰很习惯用的智慧，他在启示录出现了十六次，其中有八次都是讲到应许，例如在七个书信里面就讲到七次都是带着应许的。这个字在启示录里面就是指信仰上的得胜。当然我们信徒在生活上的得胜是非常重要，但是这里所指的是讲到在信仰上的得胜，因为在教会里面有真的信徒也有假的信徒，只有真的信徒才能够得胜，而不得胜的信徒就要受到刑罚，例如他们要被箭攻击、卧病在床、受大灾难、被吐出来，这样等等。所以在启示论里面，尤其在这个七封书信里面讲的得胜的是一个挑战，是对信徒的鼓励，让信徒更坚忍的持守真道。主写的第二封书信给的是士美拿的教会，士美拿它的意思就是末药的意思，主耶稣自称他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主耶稣对他们的称赞能够忍受患难、邻里富足，而对他们的责备没有责备，因为一个受苦中的教会，主耶稣特别的关怀他们。对他们的劝告让他们在受苦里面务要至死忠心，这样就得胜的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第三个教会是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的意思就是婚约的意思，他主耶稣的形状自称是有两刃的利剑，对他们的称赞坚守神的名，没有弃绝神的道，但是对别加摩教会的责备，他们服从了巴兰和尼哥拉党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就是让人违背真道，尼哥拉党的教训就是指着主灵的淫乱、生活的败坏、异端的崇拜。所以主耶稣要他们悔改，主耶稣对他们的应许就是得胜的要把玛拿赐给他，并且赐给他一块写着名字的白石。第四个教会是给推雅推拉的教会，推雅推拉的意思就是献祭，主耶稣的形状眼光如火焰，脚像光明的铜，对他们的称赞是有好的行为、爱心、信心、忍耐、行善，对他们的责备是推雅推拉容忍了假先知耶洗别的教导。耶洗别就是带领他们 崇拜偶像，尤其在旧约里面来崇拜巴利行淫的，在真道上妥协了，所以要他们总要持守真道，直到主来。得胜的主要赐给他权柄，而且赐给他诚心。第五个教会就是沙迪的教会，沙迪就是愚民，愚下的民的意思。基督的形象有神的七灵和七心，对沙迪教会的称赞就是他们中间有一些未曾污秽自己身体的，对他们的责备，他们是名存实亡。主耶稣对他们的劝告要他们回想，而且要悔改，要警醒。对他们的应许，得胜的必穿白衣，而且在生命册上有份。第六个教会是腓拉铁腓的教会，腓拉铁腓的意思就是有爱。基督的形状是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能够掌管开关的。对腓拉铁腓的称赞，他们虽然只有一点的力量，但是有好的行为，忍耐遵守神的道，没有弃绝神的名。对他们的责备没有责备，对他们的劝告要他们忍受神的道，免受试炼。对他们的应许，在神的殿里面做柱子，赐下神的名、神臣的名及耶稣的名。最后的教会是对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字义就是明智。主耶稣的形状是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万物之上的元首。对老底家的教会很特别，一点都没有称赞，对他们的责备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对他们的劝告要向神买火炼的金子，又要买白衣和眼药，要发热心，要悔改。得胜的可以与主耶稣一同坐席，与耶稣同坐宝座。所以写给这七封教会，就看见了这些教会的属灵情况，看见七个教会他们里面都有一些属灵的危机。在内在的危机，我们看见以弗所教会他们有失落了最先爱的危机，在斯美拿的教会他们惧怕寻道的危机，在别加摩的教会有妥协真道的危机，在推亚推拉的教会道德破产的危机，在沙迪的教会属灵死亡的危机，腓拉铁腓的教会有失落坚忍的危机，老底家的教会是不冷不热的危机。不只是当时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也是每一个世代的教会都有的危机。教会除了有内忧，还有外患。有什么外患呢？就像当时拜君王，就像后来物质主义、世俗主义，还有假先知的搅扰，都让信徒冷淡。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写了这么重要的七封书信，来让教会警惕、劝告，让教会的信徒在极大的艰难里面持守信心，这样才能够面对主耶稣的再来。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也就是教会历史里面从使徒时代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教会的每一个时期的代表。所以从以弗所教会它是代表使徒时期，从主后30年到100年。斯美拿教会就是逼迫时期，它是末要的意思，从主后100年到300年。别加摩的教会婚约，也就是指的国教时期，那是在主后300年，君士坦丁大帝开始接受承认基督教是国教，一直到600年这一段时期。然后推亚推拉教会是献祭，讲到中古时期，从600年一直到1500年中间的光景。沙迪教会是代表主后1500年到1750年，讲到宗教改革时期。腓拉铁腓教会是讲到有爱，也就是宣教时期，在主后1750年到1900年。从教会的历史我们特别看见这一段时期，他们真是蒙主的称赞，虽然只有一点力量，但是把福音传遍到亚洲、非洲、 大洋洲还有各地的地方。最后老底家的教会就是末世时期，从主后1900年直到现在。介绍完了七个教会，也介绍完了启示录的第一大段，就是过去的事第一章，然后第二章到第三章是讲现在的事，接下来就是四章一直到22章讲到将来的事。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四章一节就讲到将来必成的事，从第四章开始就没有再提到教会，表示教会已经行完了天路，享受神的同在。对受苦的教会来言，这个意象带给我们安慰和鼓舞，因为赎天的人能够在天上敬拜神。四章的一节到十一节，那里就指出一幅天上美丽的一个堂皇肃穆的情景，勾画出天上尊荣的一幕。约翰在灵里面被提升到天，看见神的荣耀，还看见神治理世上的蓝图。神坐在宝座上面，而且在周围有敬拜和服侍他的24位长老。24位长老就是代表新约的信徒，已经被提在天上侍奉他，还有四活物服侍神的，这些都有敬拜的庄严颂赞的气氛。这样动人美丽壮观的景象只有天上才有的。在第五章继续讲到天上的情景，特别介绍开启书卷的羔羊。5章1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坐宝座的神右手中间有一封很重要的书卷，用七印封严了，但是没有人配揭开这个书卷，所以约翰心里就焦急的大哭起来。但是有天使对他说，只有那个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被杀的羔羊才配开启，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能够配揭开这个印。为什么耶稣可以配揭开这个印？是因为他按着神的旨意被杀，用自己的血买赎人，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都因着被杀的羔羊的血而得到救赎。当羔羊拿了这书卷以后，四活物还有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的面前，拿着琴和香炉来向神敬拜。第9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展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我们来，叫我们归于神，又叫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掌管王权。羔羊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的大。所以接下来因着羔羊的救赎，因着羔羊配揭开这个书卷，我们看见天上有许多的天使，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喊着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不但这样，还有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受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因着主耶稣做的，全宇宙都来颂赞他，是何等美丽的图画。讲完了天上的情景，讲到羔羊拿了书卷，接下来他就要把这个书卷打开，其中从第一印到第七印就开始了地上的灾难。所以从第6章一直到18章的结束，就是讲到地上的灾难。在旧约和新约 两约都预告了将来的灾难时期，这个灾难是前所未有，空前绝后。耶稣称它做灾难和大灾难两个阶段，在马太24:8-21。当羔羊没打开一印的时候，地上都有灾难发生，称作七印灾。当第七个印打开的时候，就带来七号灾。当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就带来了七碗灾。所以七号灾是在七印里面，七碗灾是在第七个号里面。当约翰写完第六个印，在记第七个印中间就稍微停下来，再先回头回到灾难时间开始的一段事情来详细的补充，这叫做插段。当第七个印揭开以后，就有七位天使来吹号，每吹一号，地上就有灾难出现，叫做七号灾。等到吹完了第六号以后，在第七号吹响以前，约翰又暂时歇笔，写了第二个插段来补充上文。那么为什么神要把这些灾难借着七印、七号、七碗降在地上呢？原来神降灾的目的有三方面。第一是要炼尽神的选民以色列，让以色列民在这个灾难时间预备他们归回向神的心。第二，神行灾难是为了那些不信的人、藐视神的人来施行这个审判，来报应他们。第三，这些灾难是让世人能够看见魔鬼还有跟随他的人是何等的狰狞，他们何等的暴虐，而能够盼望读者摆脱他们，转回来归向神。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地上的灾难，从第六章第一节一直到18:24。在第六章打开七印灾，每一个印开始，地上就产生灾难。第一印就是指的一个拿着弓但是没有箭骑白马的人，这个是指的敌基督，那时候在地上做了很多的事情，而且代表胜利。第二个印红马就指的地上开始战争。第三个印是指的黑马，就是饥荒、物价飞涨、经济混乱，人的生活非常困难。第四个印灰马指的死亡，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要被害。第五个印就指的在灾难时期为主寻道，他们的灵魂求神为他们伸冤。第六个印打开，看见天象被挪移，风云变色，天地改容，神让太阳变黑，月亮变雪，来审判这个大自然。在这个第六印介绍完以后，然后在第七个印揭开以前，也就是约翰写了第一个插段，记载在第七章，来补充上文。首先他介绍有144,000个见证人，当在灾难开始的时候，神要使用144,000个犹太人，他们是在灾难时期蒙神拯救而且受印，神要用他们在灾难时期为神做见证，把福音传出去。然后在第七章里面讲到第二批的群众，就是灾难的圣徒，可以看见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不计其数的圣徒站在神的宝座面前来称颂神。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4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